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发言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有：一、在修炼中否定旧势力；二、在讲真相的同时修自己；三、在正法修炼中走向成熟。
下面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修炼中否定旧势力。2002年以前，我不知道如何否定旧势力，做事的基础是畏思，只要是正法的事我就去做，我不能落下，我不能留下遗憾。2002年305，长春大法弟子电视插播真相遭到邪恶大面积迫害，我被非法劳教，被非法抓进去之后，反复向内找自己很长时间，似乎找不着，觉得自己法学的很多，什么事都走在前面，进京三次都是堂堂正正的回来，为什么被抓呢？很困惑。一直到2003年走出劳教所回来后，反复学师父各地讲法，才知道原来我付出那么多，吃那么多的苦，是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做正式法的事。每天打坐都在求磨难，我得上北京，去了就得被抓，抓住回来就得劳教，如果我被劳教了，我是说啥也不能和法决裂，我得如何如何和邪恶周旋，这不是天天在求吗？虽然天天也在学法，没有真正同化法，只停留在感性上认识法，根本就没有理解师父讲的否定旧势力是啥意思，嘴上也在说否定旧势力，实际是在求。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法理明白了，但做起来还有一段距离。2003年425，那时我从劳教所回来一个多月，同修告诉我公安要抓人，告诉我躲一躲，向内找。我从劳教所出来，虽然没放弃修炼，但还有怕心，女儿一听很害怕，不让我下楼，那就在楼上好好学法吧。通过学法，我知道不对劲儿，又上当了。我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为什么怕邪恶？我躲的本身就承认了邪恶，马上否定。当我把这个心放下后，那个怕的物质，师父就给我拿掉了。我再下楼碰到警察、警车都不害怕了。转眼又到720了。心想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不到第二天女儿说派出所上家来找我，姑娘姑爷一起上楼告诉我，这几天千万别下楼，有事他们自己办，这可难住我了，不下吧又承认旧势力了，下吧又怕女儿担心。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孩子们承受了很多，我总觉得像是欠他们似的，最后还是心情占了上风，回避几天吧，向内找还是有怕的物质，不然不会找上门来。我又开始系统学法，尤其是师父720以后的各地讲法。几天以后，我觉得自己空间场干净了，这层物质又去掉了，很轻松地下楼了。啊，原来这就是否定旧势力。师父在《红音二怕啥》一文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我悟道，怕是思，是旧宇宙的属性， 你没有怕，完全为他的，你就是新宇宙的生命，是童话真善人的生命，众神都佩服你，谁敢动你？这时我感到自己非常高大，邪恶算什么？从那以后，什么720，什么奥运会，好像都与我无关。我该做什么，不管啥日子，想做就做。谁在跟我说什么大搜捕，我马上否定，并告诉同修，不要替邪恶宣传这些小道消息。师父在2004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发生多大的事，就当做什么也没有，照常的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这就是你们今天走的路，这就是你们留下的威德。记得2006年下乡发酒瓶共产党，有一天同修告诉我说，公安局抽300保安，每个乡派出所增加8人蹲坑，还加一台摩托巡逻，你们停一停吧。当时我想，我做正实法的事，谁也别想干扰我，我照常安排车，组织人按原计划做。司机来说，今天还下呀？我说，为什么不下呢？他说，好像有人跟踪我。当时我心里很坦然，白天邪恶用保安来吓唬我，一计不成又来一计，这就是正邪较量，大法弟子不能输给邪恶，不能让邪恶得逞。我接着问另一个同修，你说咱们今晚下还是不下？同修说，这么大的事不能让邪恶搅了，我们有师父，怕邪恶干啥？结果我们按时行动，在车上求师父加持，大家立掌发正念，解体干扰我们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因素。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司机说，哎呀，我这心才放下。我们让司机回去休息，几位同修背着酒瓶共产党和其他材料进村子挨家挨户发。结果那天师父让我们做得很顺，发完虽然离天亮还有几个小时才能坐公共汽车回家，我们几个谁也不叫苦，只觉得我们做了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感到很欣慰。还有一次我们准备去另一个乡发真相资料，同修告诉我说，我们家那儿有亲戚说上边刚刚开完会，布置各大队各村子都得让专人打更，通宵巡逻抓法轮功，这是可靠消息，叫我缓一缓，这段时间别动。当时我想，修炼好比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为了救度众生，我们的师尊操尽了心，那些非法关押在监狱劳教所的同修每天都在承受精神肉体的折磨，我们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师父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选自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学了一天法，连发正念，晚上照常出发。那天只跟一个同修说了此事，其他同修我怕他们被带动，就没和他们说。我们进了一个大村子，不长时间就有辆黄色的车慢悠悠地开过来，以往送人的车开得都很快，我就知道这不是一般的车，肯定是巡逻车。我赶紧到对面告诉同修，不要暴露目标，加大力度发正念。那天好在两边都有树，车停那儿我们就去发，转过来我们就躲在树后，那个车慢慢悠悠地往返4次，但它一点儿也没有影响我们发资料。发完后，我俩带着凯旋的喜悦离开那个大村子，到5-6里外那个村子和同修会合。天很黑，路又不熟，但我有预感，我们一定能找到同修，因为我觉得师父就在我身边。结果我很顺利地找到了同修。见到同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谢谢师父。休息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反映出当初我们随时下走的时候，我们是冒着天胆下来的，今天我们又冒着天胆在邪恶的眼皮底下救度众生，没有师父慈悲呵护，我们哪有今天？就4个老太太哪有那么大的智慧和胆量？在夜幕下，此时感到很幸福很欣慰，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与师父同在，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神圣的事了，我们只有精进再精进，才能回报师恩。我家住的房间很小，到夏季不通风很热，进屋就得开风扇。今年楼下安纱门，我也安了纱门，每年因为有怕心不敢开门，正赶上查房查户口。但是我想的是，旧势力在大法弟子面前， 他什么也不是，我一定否定他。安上纱门既省电又凉快。师傅说，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选自《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五月份，我们地区办了洗脑班，绑架了一些同修。有一天，同修上我家来走后，看见我家楼下有警车，有个警察还仔细看看同修。同修到后楼，看到警察在和我们楼里的老头说什么，他感觉好像是针对我来的，就告诉我注意点。我心里想，这么多住户停个车很正常，他与我无关，我不承认他，否定他。还有一天晚上，我们集体学法，同修下楼又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小伙子，他说此人往我家这边张望，然后他下楼，这个人也跟着下楼了。第二天，同修告诉我昨晚上的事，他说他今天晚上不来学法了。我说那都是假象，你不要疑神疑鬼的，否定他，相由心生，你找找自己吧。过几天，同修来问我，你没事吧？我说我有师父保护，我啥事也没有，其实都是假象。否定就是立这个法理，我觉得有不少同修认识不清，这里边体现一个信师信法的问题。如果你真能做到师父怎么说你就怎么做，那师父什么都能为你做主。我写的文章希望对同修有所借鉴。
下面请听江苏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讲真相的同时修自己。得法之前的几十年里，我当干部，在当地是小有名气的人，但一直性格比较内向。1996年10月，南京的一位朋友给我寄来一本《转法轮》，我打开书看，就再也没放手。那博大精深的法理深深吸引着我，连夜读完。这本书让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从此我全身心投入到学法、修炼、弘法中去了，生活感到无比充实喜悦。99年720后，红色恐怖笼罩，压得人透不过气来，我们县与外界联系中断，加之学员得法迟，大部分是97、98年得法，人数又少，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多数学员被迫不练了。我虽然坚持下来，但也是在师父的呵护下跟头把式的走过来的。开始不知怎么办，真是度日如年。后来陆续传来了师父的经文和讲法，如同黑夜见到了北斗星。师父在《理性》这篇经文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我们知道该做什么了，讲真相，救世人，这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作为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这里我就谈谈11年来我是怎样讲真相救众生的，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00年到2003年，主要是在亲戚、朋友、同学、熟人中讲真相，这方面就不多写了。2004年，师父的《放下人心，救度世人》经文发表，我反复背诵这篇经文，越背越感到自己责任重大，越背越感到自己与师父的要求差距太大。从此，我增加了讲真相的时间，加大了讲真相的力度，扩大了讲真相的范围。我每天都走出家门，不仅在室内讲，还到周围农村讲。一年365日，不管刮风下雨，不管严寒酷暑，不管节假日，天天这样讲真相。这是我讲真相的第二个阶段。第三阶段从2007年开始，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 目前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如何救度更多的众生。这也是当前大法弟子圆满过程中要完成的，这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是责无旁贷的，必须得去做，必须得去完成的事情。师父在美国首都讲法中又说，目前大家就是怎么样做得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对照法的要求，感到听自己讲真相的人数虽多，但做三退的人数少，根本上并没有把一个人真正救下来。问题看到了，决心抓紧弥补以前做的不足。从08年开始，真正把讲真相、劝三退紧密结合起来。每天早上及下午讲真相十多人，三退的五六人或七八人不等。机缘好时，做三退的能在十人以上。在这不到三年的时间内，经我讲真相明白后三退的已经有5000人左右。具体我是怎么做的呢？一，明确使命，自觉做。刚开始讲真相有认识上的偏差，一方面认为是帮助师父做，另一方面是为了自己圆满，觉得是师父要我做的，而不是我要做。随着系统的深入学法，认识到自己就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讲真相是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这时能做到出门不忘讲真相了，就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当然，认识提高了，不等于做的过程会一帆风顺，自己还要过好两大关。一是面子关。过去几十年当过协党行政头头，在当地也是小有名气的人，只受过表扬，没有受过批评，性格又比较内向。现在要和各类人员接触，主动和他们打招呼，工人、农民、商贩都能讥讽你、呵斥你，这个心性关就不小。记得前几年在街上和一个农民讲真相，我一直跟他讲，结果他不耐烦了，对我大声说，你这老头子老跟着我啰嗦什么，去去去，做你的穷事去。当时心里感到很委屈，这大半辈子过去了，还从来没人这么对待过我呢。后来想起师父在悉尼讲法中的教诲，作为一个修成的人，你骂我，你说我不好听的，我无动于衷，你说我好，我也没动心，你说我不好，我也不往心里去，那股怨气也就烟消云散了。还有一次，我去菜市场买松花蛋，一商家价格比别人高，为了救他，我觉得无所谓，结果他没听我讲完真相，就大声说，你这是反对政府，要有人举报了，就得把你抓起来。我说这是为你好，实在不信就算了，我心里不气恼，当然这样的人毕竟很少。二是怕心关。2004年底，九评共产党发表了。2005年初，师父又发表了《向世间转轮》。当时自己跟不上正法进程，三退的事虽然做了，但只限于在家庭、亲戚、朋友这个小圈子里劝退，不敢大范围面对面讲真相，就是怕心作怪。反复学习师父的讲法和经文，师父在《走出死关》一文中说，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在讲真相救度世人的实践中，怕心在一点点去。现在面对面讲真相没有任何怕心，过去面对一个人讲认为比较安全，现在同时对着几个人讲也可以做得很自然。2010年8月16日，在一个工地上对四个建筑工人讲真相，结果其中三个人高兴地退出了团队。随着正法形势的变化，众生在觉醒，我也感到讲真相劝三退能做到得心应手，效率越来越高，三退率达到 90% 以上。二，抓紧时间主动做。每天早上和下午是我讲真相的时间，雷打不动，即使年三十、年初一也不停。我能做到三个不怕：一是不怕花时间， 为了给一个人讲真相，我先后去过他家六次。为了让一个老干部明真相做三退，我去找他三次。最后一次，我先耐心地听他叙述他得病治病的全过程，并对他表示同情。他讲完了，我再讲真相，他也全神贯注听。结果老先生终于退出了协党，老太太退了队。二是不怕花钱。反迫害初期，我曾到上海、安徽、南京等地的亲友家讲真相，也曾去各县老同学、老同事家讲真相。每次去时都不空手。一次去外市一家讲真相，乘公共汽车只需要一元钱，但我叫了一位三轮车司机，常规价在三四元，他却要了五元。我二话没说就上了车，在车上讲真相谈得很顺利，司机退了团队，我觉得只花五元钱就救了一个人，太合算了。今年年初，我带了礼物去30年前共过事的老同学家讲真相，他们都很感动，为多费口舌，他们都做了三退，顺道还给一个协党书记退了党，替他的子女退了团队。其他只要是正实法的事，花再多钱也心甘情愿。三是不怕跑路，要讲真相就要接触人。为了接触更多的人，这些年来主要以骑车为主，步行为辅，每天20里左右，总行程有2-3万里。同方向遇到人讲最好，遇不到逆方向有人就掉过头来骑，这样的情况每天都有，有时甚至几个来回。我也直接到农村地头路边给农民讲真相，他们边干活边听我讲，因为时间充裕，真相容易讲到位。今年入夏以来，臀部出现红肿，骑车疼痛，但我想到密勒日巴修炼时遇到的巨大苦难，相比之下自己这点事微不足道，所以骑车外出讲真相一天未停。三，融于生活，理智做。我每天外出时，真相币、护身符、水果糖不离身。县城里7-8个茶坊我也经常光顾，买菜卖菜的都是就读对象，有菜农已经和我熟悉了，见面就喊法轮大法好。其他缝纫的、修车的、修鞋的、扫垃圾的、踏三轮车的、卖水果的、卖生姜的、晨练的、要饭的、卖冷饮的、拾废品的、收废品的、洗澡的、擦背的、到超市购物的、上学的、送学生的家长等等，都是我讲真相的对象。我还发现一些有利于讲真相的做法，例如开口讲话先表扬别人、夸奖别人，这样容易接上话，拉近关系。一次遇到一位老教师，我夸他身体好，还能骑电动车，我真诚地嘱咐他注意安全，他很高兴，就耐心听我讲真相，并退了协党。在购物摊上，我看到一位年轻姑娘给她姑妈买太空棉被，姑妈不要，她偏给买，我夸她孝顺，人心好，好人有好报，趁势讲了真相，她退了团。一个卖梨人，我发现他总多给人家几两，我夸他不短秤，心术正，他也津津乐道自己以前做的好事，谈得投机，就趁热打铁给他讲真相，他退了团。骑车送孙子辈上学的人，我夸他们身体好，或孙子孙女儿长相好，如此搭上话，讲真相劝三退效果也很好。在大商场，我夸售货员、收银员服务态度好，他们对我很热情，我趁机说，你人好，我告诉你一件事，不久会有大灾难来临，我告诉你如何躲过去，他们很乐意听。就这样在3个商场劝退了10几个人。还有一位老者80多岁还骑摩托车，我夸他身体真棒，和他交了朋友，先后多次去他家拜访，最后一次详细讲了真相，老两口都退出了协党。四，抓住机遇，及时做。2007年4月份，县城车行道上的栅栏在用漆重新粉刷，找来干这活的都是临时工，我就抓住这个机遇，3天给20多人讲了真相， 其中大多数做了三退。每年的植树节前后，夏收秋收时节，很多农民会在公路上脱粒晾晒谷物，路边人员较多，这也是我讲真相的好时机。每年都能在这些地方劝退几十人。还有梨、苹果上市时，公路两边临时摊位多，买点梨拉拉家常也能劝退不少人。还有县城搞建筑、做瓦工、杂工的，也是易于接触的人群，讲真相效果也很好。去年十月份，南京一位退休的处级干部到我的县城看望病人，他是我小学同学，我曾前后三次专门去南京到他家讲真相，真相他勉强接受，却就是不肯退出协党。这次机会难得，我办了一桌饭，还请来他的亲友作陪，他也体会到我是真心为他好，终于退出了协党。临走时，我还送他一包完整的真相资料。还有遇到常人中的红白喜事或生日宴会，也不忘讲真相。去年我70岁了，作为大法修炼人，我本不想过什么生日，考虑到可利用此事救一些人，就办了一个小型的生日宴会，利用登门请客和宴会后退红包的机会，对近30人讲了真相，其中16人退出了协党。11年的正法修炼历程，辛酸苦辣都有，主要体会有三点。一，学法是根本，这是讲真相提高自己的根本保证。师父在经文讲法上次次强调学法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修炼中，自己确实体会到学法的重要。所以平时我每天至少读一讲转法轮，去年用了近一年的时间背了一遍转法轮。师父99年以后的讲法，每年都系统的看2至3遍，越看越体会到学法的重要，越看正念越强。今年四月份，一个乡镇的朋友请我吃饭，我利用午饭前的时间带上礼品，骑车去农村看望了三个村组干部，三家都谈得很顺利，原协党的正副书记和一位原生产队长都退了党。中午吃饭时，突然派出所警察来了，对我说，老大爷，你不要到处讲法轮功，你去的村我们刚刚去调查过。请客的主人连忙站起来说，他是我们请来的客人，你有时间也来吃杯酒。那警察坐了一会儿，见无人理睬他，自觉无趣儿就走了。我立刻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一文中的话，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仍然谈笑风生。事后我向内找是否有欢喜心、干事心，发现没有，我想这可能是师父帮我去怕心呢。我反复背诵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的一段法，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我根本不去想是谁报告派出所的，下午又在当地劝退了2个党员，第二天下午回家后照常外出讲真相，丝毫不受他的影响。二，向内找是法宝。多年养成的习惯，不管家人外人提什么意见，我一定张口就反驳。读了多遍师父的曼哈顿讲法，下决心修去这个坏习惯，可是仍然有反复。去年专程到某市几个朋友的家中讲真相，上午分别去了一个厅级、处级干部家，劝4个人退出了协党团队，下午就去了一个40多年来相处最好的同学家讲真相，过去给他讲过几次，他总是笑而不答。这次我以为水到渠成，可是大出意外，他说信箱常收到传单，根本不看，当着我的面就扔了，而且还说出一些对师父大不敬的话，结果我就沉不住气了，双方舌战一番，谁也说服不了谁，弄得大家不欢而散。事后向内找，我发现自己有很多问题，一是上午讲得顺利，产生了欢喜心，二是语言不善，有争斗心，更谈不上慈悲心，三是有急躁心，有求结果的心。回家后我打电话向他表示道歉， 今年又去了一次，带给他《九评共产党》等很多资料，只提一个要求，希望你认真看。我想冷处理，过一段时间再去，不信良知换不回。家庭也是个很好的修炼环境。过去发正念学法时，妻子喊我做事，我就认为是干扰，心里不高兴，脸色很难看。向内找，确实家务事做得少。现在我能心平气和地先去做事，妻子也一改常态，一般情况不再喊我，并且有时还提醒我到点了，该发正念了，家庭环境也融洽了。三，发正念至关重要。我过去把发正念当任务，反正什么也看不见，发正念时心静不下来。后来看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大家知道，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够严重的，所以每个学员都必须真正的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责任，真正的能够在发正念的时候静下心来，真正的起到正念的作用。所以这是极其关键的事情，极其重要的事情。这对我震动很大，后来又看了《明慧周刊》多篇发正念方面的修炼体会，对我也有很大启发。于是从今年年初，我把发正念的次数增加到每天八次。这中间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今年四月份，市里协党在某县开会，叫嚣加大对法轮功的迫害力度，甚至提出要让学员人人过关。不久，市县陆续有同修被迫害，这时我对发正念真正重视起来。除了四个整点和全县每晚九点统一发正念外，有条件时尽量多发，我就每天发12次，至今如此，今后将继续下去。现在发正念时，虽然我仍然看不见，但能感觉到能量场很强。由于师父的呵护，大法弟子坚持发正念，这是邪恶迫害，只是虚张声势。我们县没有受到大的干扰，这也直接体现了发正念的巨大威力。我深深体会到，在做三件事中，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呵护加持。我无法用言语表达我对师恩的感激。在住持正法的11年中，我虽然做了一些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但离师父大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比如有时心态不稳，讲真相有分别心、急躁心，有时没有讲到位。师父在致加拿大法会中告诫我们，越到最后越不能放松，越到最后越要学好法，越到最后正念要越足。我要牢记师父的教导，时时事事存正念，精进再精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以上所写有不符合大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山西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正法修炼中走向成熟。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全世界的同修们好，我是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得法才半年，邪恶铺天盖地的造谣迫害就开始了。在正法修炼的11年中，有过困惑，有过徘徊，更多的是在师父的呵护下走向成熟。集体学法转变观念，在修炼10年中经历5次车祸，而我却因经历过数次政治运动对世人对自己家庭的迫害，对中共邪党产生了恐惧心，迟迟走不出来正实法，战战兢兢地度过了5年，我老伴也成了待修不修的状态了。师尊看我们修炼状态不佳，把学法小组安排到我家，通过集体学法看到同修精进实修的状态，向内找看到自己的不足，明白了师父在《 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一文中的一段法。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这一法理从个人修炼转向正法修炼上来了。发放真相资料救度世人，因怕心很重，我发真相资料起步很晚，也很艰难。第一次发真相资料时，看好了一个地方试着去做，到了那儿没敢发，又回来了，去了几次都没敢做。有天晚上硬着头皮把真相资料往那儿一放，慌慌张张返回，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师父在洛杉矶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在认真学法中明白了法理，在做救人事的过程中修去了怕心。六年来除了夏收秋收那几天，我都坚持每周两次发真相资料，每次带几十份。不管是严冬还是酷暑，不管是狂风还是雪雨天，从未间断。夜静路远感到孤单时，我就背着师尊的诗《弘一二》征，管你大雾狂风舞，一路山雨洗征尘。当雨打湿衣服，狂风呼啸时，背起这两句诗倍感亲切，感到一种不辱使命的欣慰，顿时困意全无，暖意盈盈。我发真相资料只有我的计划日，没有天气的变化日，更没有什么敏感日。有时我专选720425发真相资料，用这特别的方式否定迫害。六年来我多次走遍了周边地区的100多个村庄的大街小巷，或发真相资料，或贴不干胶传单。做的过程中保持正念强，心态平稳，沉着冷静。每次去的路上发正念，我要去前边一带发真相资料救人，清除一切邪恶黑手烂鬼的干扰，使所到之处人不惊狗不叫，恶人看不见，有缘人能得救。发完资料再发正念，清除操控持真相资料人背后的一切邪恶黑手烂鬼，使他们一传十十传百，都能明白真相，都能得救。六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干扰。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一文中说，其实有个别学员一直把破除邪恶讲清真相的事当做一件不情愿的事，好像是为师父在做什么，好像是在为大法额外的付出。我就是这样的学员，我的工作很容易接触到人，可惜前几年我很少主动讲真相，错过许多机会，现在想起来追悔莫及。通过用心学法，明白了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历史责任和使命。2006年以来，我才重视面对面讲真相。一次路遇一位70多岁的老人同行，我给他讲法轮功真相，他认同。他说他看过九评共产党，也知道邪党如何坏，讲到三退连姓都问好了，准备起化名，可临到分手他都没有答应退。数月后我又遇到他，谈话中我知道他信神，我给他讲了贵州平塘县藏字石的故事，说天灭中共是神要灭他，你加入他你就是他的人了，你不得跟他一块遭殃吗？你得声明退出，神看人心。他说行啊，可这么大的事还得有人证啊。我说我就是人证啊。他立刻从口袋里掏出身份证递给我，你看我叫某某，应用真名退吧。我有一位十几年没见过面的同学，是某中学的协党书记，有一次他忽然来访，我知道他是来听真相的。我给他讲了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讲协党的腐败，他认同。我说他就像一个坏苹果，人要把它扔出去，是不是连好的也一块扔了吗？天要灭他，你要不被牵连，从心里退出。他说这行。临走时他特意回身很认真地说，我会记住你说的话。有一位某某教的负责人，过去有同修给他讲真相，他以他的信仰是合法而自居，以法轮功非法而不屑一顾。有一天我与他坐一起，我问某某事情现在怎么样，我暗指基督教徒近期被迫害的事，他就给我诉说教堂被砸，负责人被抓被判刑的事。我说共产党不断地刷新人的恐惧心，就是让人什么时候都怕他，乖乖地跟他走， 有信仰的人看穿了生死，他就失去了控制这些人的着力点，所以他最怕最恨有信仰的人，信神的人。过去他一直在监控和限制你们，只不过是你们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而已。现在明白了吧？其实他对法轮功的迫害就是造谣，如天门自焚案，他找几个不是法轮功的人在那儿表演，独家录制栽赃法轮功。你入过团吧，你以迫害神的无神论组织成员的成分去神的世界，你们的神会接收你吗？他听后痛快地退了团。有一次和一个女人刚一搭话，他就问你信神吗？我猜他想劝我信耶稣，于是答道我信神，我修法轮功。耶稣让人做好人，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我们师父说耶稣是伟大的神。又谈了中共对中国人、对宗教、对法轮功的迫害，讲天灭中共时，我说你看圣经启示录第13、14章中的抹去兽印，就是指这件事，就是叫人退出他。他好奇地问你看过圣经？我没正面回答他，说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了。他说我入过团，要是这样你给我退了吧，我叫某某。还有一次路遇一位60多岁的男士，我给他讲真相，他说看过法轮功小册子，并说太好了，讲的都是真话。我问你入过党吗？他说入过，早退了。我问他怎么退的，他说共产党坏到这种程度，当党员还丢人呢，他们叫我交党费我不交，就不是了，我不能让他们拿我的钱去祸害老百姓。我说你说的不算，得对天声明，用化名退也行。他用化名退了党。这些例子很多，就不多举了。几年来也错过了许多机会，与师父的要求差距还很大，以后会做得更好。发正念，运用神通，排除干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其实我告诉大家，真正修炼的时候，刚一进去就会出现很多功能，你已经进入那么高的层次了，所以功能是相当多的。我们修炼十几年了，师父已经给了我们佛法神通，发正念其实就是调用功能。我发真相资料时，有时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心想不要下雨，发完再下，就真的2、3个小时后，发完真相资料回到家时才下雨。有时是正在下雨，心想别下了，我要去发真相资料，当我动身走时就不下雨了，直到回来都没有再下雨。有时下大雨，心想这天气适宜去某地发真相资料，披上雨衣动身，从去到回真的下个不停。我想这就是功能的随意所用。有时去发真相资料或去讲真相，自行车突然转不动了，马上发正念清除旧势力的干扰，并对自行车说你要听大法弟子的安排，不能听旧势力的安排，自行车立刻恢复正常。有一次看到一家收购站的走廊上挂着江魔头的挂历，马上发正念清除，几天后再去看挂历已不知去向。我们是有能力的，只要正法所需，正是法救度众生所需，发正念就能运用功能清除邪恶，清除干扰，功能随意使用。11年来能从困惑徘徊中走出来，走向成熟，是因为每时每刻都把自己视为大法弟子，紧紧抓住了师尊的手走过来的。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在这值千金值万金的时刻，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我会做得更好，会更成熟，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尊，感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